好，先听讲两个故事。有一个农夫呢，咩农场主人应该咁讲，一个农场嘅主人呢，去完市集返返嗰啲农场嘅途中呢，咁啊经过一个嘅山边嘅时候，就地下就好似鹰仔呢，可能喺啲嗰啲豆岩嗰度呢，咁啲碌落嚟，唔知咩原因啦。咁佢行过嗰时候，见鹰仔受咗伤，咁啊清咗返佢个农场嗰度呢，咁啊治理完之后好返呢，啱佢个农场嗰度呢，有一斗鸡仔就孵咗出嚟。於是佢就將啲鷹仔咧，就俾咗個雞媽媽咧去照顧啲鷹仔啦。咁由於鷹仔咧好細個咧，就已經跟住呢一個嘅雞媽媽就成長啦。所以無論佢嘅動作啊、神態啊、食嘢啊，全部都學曬呢個雞媽媽同埋所有雞仔一樣，混和曬噶啦。所以當呢個鷹大咗成為一隻成鷹之後咧，啲鷹啦成鷹之後咧，咁嗰啲雞咧就矮身啲，鷹咧就昂身行噶嘛。咁佢跟住雞媽媽行路嗰陣時候呢，你覺得好奇怪呀，成班雞仔或者大咗啲雞都好啦，跟住媽媽嘟嘟嘟嘟嗰陣時候，就鷹呀起身嘟嘟嘟嘟咁樣，咁個形態就好古怪呀。咁有一次呢，有一個記者就帶咗一班嘅遊客啦，就去參觀農莊。咁嗰個記者見到呢咁嘅奇景嗰陣時候，就同嗰個農莊主人講：點解咁得意嘅鷹唔飛走，跟住雞媽媽度咕咚咕咚咁樣嘅？話、那個農場主人就話：我試過啦，我試過放佢走啊，佢啜身飛翻翻嚟，冇人發啦咁樣啊。咁於是乎嗰個記者咧，就等佢完咗佢嗰個工作之後咧，就同呢個農場主人講啦：你試下可唔可以將只鷹送俾我，等我試下幫佢恢復翻成為一隻鷹，唔再做一隻雞。幾隻星你叫鷹雞啊？個農場好坑啊！我想放佢翻去噶啦，不過飛翻嚟啫嘛，咁你試下啦咁樣。於是呢個記者咧就抱咗呢一隻鷹雞咧去咗坐車，一路揸一路揸，揸到好遠嘅地方之後咧，就上到個高山，一劈劈佢出嚟，哇！嚇到嗰啲鷹雞咧，本來只雞嚟嘅啫嘛，係咪？突然間啲鷹嘅潛能出曬嚟，即刻好快脆。但好可惜，因為鷹嘅視力咧好犀利啊，喺15英里範圍之內咧，完全一覽無遺。一望望到，哦，我家鄉嗰度，咦，雞媽媽喺嗰度，哦，我啲 friend 嗰度，超。咁記者已經知道農莊主人做嘅嘢失敗過個地方，佢重蹈覆轍，於是乎揸翻架車，死地地去翻農莊嗰度。農莊主人已經等緊佢，係啊，佢翻嚟啦，我知道。你可唔可以俾最後一次機會我？好，你再拎佢，俾埋呢次機會嚟。於是乎呢個記者再攞嘢影，再出發。跟住佢揸架車又咁遠，揸咁遠，又咁遠，揸咁遠，又咁遠，揸咁遠。連同佢自己都認為夠遠，仲要再遠少少，再去到一個高山上面，一嘢揈佢出去，飛得好開心啊！今次鷹點樣盤旋好，望唔到自己嘅家鄉，望唔到自己嘅養母，望唔到佢自己嘅 friend， 喺天度係咁呱呱做，呱呱一極都望唔到，盤旋咗好耐都唔肯走，到最後佢放棄咗去揾佢嘅家鄉嘅時候，佢終於做翻只鷹。鷹嘅潛能一直都喺佢裏面，基於佢嘅人生嗰啲遭遇咧，呢個鷹嘅潛質被幽禁住。鷹的潛能被個環境剝住了，未曾被釋放，是要透過一些契機。當契機來的時候，我們不懂得善用這些契機，它會還原回仍然是好像鷹一樣的雞，好像雞一樣的鷹，依然故我。唯有要突破某種處境的時候，它鷹的潛能才要被釋放出來，真的可以做回原原本本內外是一隻鷹。好，第二個故事，有一個窮人，他窮得很交關，即是揾招不得慢，但他有一個很有錢的朋友，他很想幫助這個朋友呢斬斷窮根，但他不可能經常給錢他的嘛，於是就跟他商量，我送一隻牛給你，因為當時來說送一隻牛很重要，我送一隻牛給你，你好照顧這隻牛，當春耕的時候我送埋種子給你， 你先照顾好牛，同个牛相处完之后，我到春耕再送一包种子俾你，你又可以咧下田撒种到收割，你就可以斩断穷根噶啦，好唔好啊？咁样佢翻话好，哇，真系好啊，多谢你照顾我。咁啊，呢个富人咧就富有嘅人就好快脆就将只牛拖俾佢，嗱只牛交俾你。到春耕嗰阵时候，我就会拎种子俾你噶啦，咁样。咁啊，呢个穷人就好兴奋啊，好有期盼，好有憧憬咧，就等待斩断穷根。但当日子慢慢过去嗰阵时候，穷人咁嘅根性咧就出嚟啦。生活依然艰难，佢仲要出去搵草嚟喂只牛，就发觉仲比以前仲辛苦咗。其实草免费嘅啫，系嘛？仲辛苦咗，于是佢心里边咧有个念头啦。哇！原來養隻牛都唔係咁簡單，我又冇斬斷窮根，要等春耕啊！好唔好將隻牛賣咗去換幾隻羊？我食咗乜隻羊，養翻幾隻羊，羊又生羊仔，又有羊奶，每樣可以致富啫！啊，好巧好巧！於是乎咧，將隻牛啊拖咗出去，換咗幾隻羊翻嚟，就食咗其中一隻之後咧，咁諗住啊，可以生羊仔，可以飲羊奶，繼續可以發達嘅。点到咁上下嗰阵时候食下有一只食下有一只嗰阵时候话唔对路喎，咁食晒下食晒我都未曾致富啦，系咪先？不如咁啦，我就卖咗呢一只剩翻嘅羊咧，换一批鸡翻嚟啊，咁我可以食鸡蛋，可以养得啲鸡，鸡又生鸡仔，喂，咁都可以致富啫，咁样。于是乎咧就剩翻嘅羊咧，即系卖咗佢之后就换咗一批鸡翻嚟，咁等下又食下一只，等下又食下只蛋，等下食一只嗰阵时候。哎呀，横掂都冇晒咯，卖晒啲鸡出去啦！我买啲咸，买啲咸菜，买啲咸豆翻嚟，买啲酒翻嚟，怼冧自己，乜都唔好理啦。于是乎咧，将剩翻嗰啲鸡又卖咗佢之后咧，又买啲咸菜，买咸豆，买啲酒咧，后佢系咁灌醉自己。到春耕嗰阵时候，佢嘅财主就拎种子嚟嗰阵时候，见到佢牛冇咗，醉醺醺，有咸豆，有咸菜。呢个有钱佬就连种子拎走埋，穷人依然是穷人。好，我睇段经文。当你鸦雀无声嗰阵时候，我相信你已经沉思紧到底我想讲乜嘢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到九节，我哋找到同声去诵读呢九节嘅经文啊，慢慢准备一二三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嘅一个节期。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么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。拿起你的褥子走吧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不是大池呢，就是这个了，这个羊门。有些天然的水呢就流去的时候呢，多了呢就流去羊门，就去帮一些牛羊冲洗来献祭的。所以羊門呢就有啲羊呢拖入去呢，去沖洗完乾淨之後呢，就拎去獻祭用，拎去聖殿度獻祭用嘅。所以佢叫做羊門，因為佢要拖啲羊去沖洗，呢啲羊呢係攞嚟獻祭嘅。好，第五章第一節，這事以後就係講到咧，有一個大臣嘅仔患咗重病，即係嚟求耶穌，耶穌就醫好佢嘅仔。呢件事之後咧，就發生呢一件事啦。發生咩嘅事呢？就有一個節期啊，有一個節期過節。咁呢一個節期咧，就我哋去查嗰陣時候咧，未必好具體查到咧呢一個係乜嘢嘅紀念節。 啊，即係總之喺有一個節啦，過節啦。咁耶穌咧就專登去到一個地方，專登去到一個地方就叫做不士大。不士大，不士大咧又叫做憐憫之家，或者叫仁慈之家嘅意思，希伯來話叫做不士大。即是一个怜悯人的居所，怜悯人的场地。那这个场地呢，你在第三节 ,sorry。盲的，瘸腿的，血气枯干的，许多病人。即是说所有身体上面不妥的全部堆晒在这个叫做不士大池子的旁边。点解呢一班人会堆晒呢一个嘅怜悯之家或者系仁慈之家呢？原因就系有一个传说，呢个池水咧，天使会唔会落嚟咧？会搅动一次。当池水一喐嗰阵时候，首先跳落水嗰个人咧就会好翻，咩病都会好嘅。所以啲人咧就暴晒喺呢个池上面侧边咧，就准备一喐嗰阵时候，叭叭林跳落去啊！咁有一个人咧，跳咗38年都跳唔到落去嘅。因为佢跛啊，佢话要人抌佢落去，佢先会好翻嘅。咁冇人抌落去，所以佢冇得冇机会啦。就记住，呢个系一个传说嚟嘅啫，系咪真系得咧？仲有嗰啲水喐，到底系天使搅动啊，定系天然水啱流过令佢喐咧？哦，即系佢里边呢啲水咧，系由天然水泵入去咧，令佢流转满咗嗰阵时候，就去咗另外嗰边池咧，就帮啲羊去冲凉嘅，冲干净就献祭嘅。咁呢啲池水喐，其实。是天使搅动啊，定系天然水流过咧？哇！啲人见到水喐，天使啊，天使啊，咁样泵落去啦，系咪真系好翻咧？一个谜，一个谜嚟噶吓。但系仍然好多唯一得到医治嘅盼望，就系守住呢一个池，持守住呢一个传说中有机会好翻嘅一个契机，唯一嘅机会。当我哋即系绝望嗰阵时候咧，任何可能嘅机会咧，我哋都唔会放过嘅，系咪？人好得意嘅，除非你连仅有呢一个机会你都放弃埋啦，咁你就绝望啦。啊，哀莫大于心死，绝望又好惨嘅。但你有希望咧，同时都有机会会失望嘅，都系好惨嘅。啊，做人真系好惨嘅。但系呢一个人，佢有一个好特殊嘅机遇。就是不单止池水搅动这个机遇之外，耶稣竟然去到这个不士大池那里出现。你会想象到是耶稣专门去这个池里的，还有芸芸众病人里面，他就是选了一个，他望到一个人很久没有起身了，他就是望到这个人，他就是选着这个人，知道他病了很久，就问他你要痊愈么？你唔觉得呢个问题其实好趣怪嘅咩？一个病人，喂，想唔想好翻啦？唔系嘛，我个病人，你竟然问我想唔想好翻？点耶稣会咁问咧？佢会傻咗？因为佢问嘅问题正系针对呢个人已经病咗38年，呢38年里边年年都冇机会好翻，可能已经冇谂住好翻噶啦。人生有几多个38年啊？当你煎熬完38年，你嗰个目标啊，你都可能已经喺边度抄翻出嚟啊！38年前个目标系乜嘢嚟噶？可能已经忘记咗啦。所以耶稣重新提翻俾佢，你想唔想好翻？我唔知道你过去信耶稣，或者你人生嘅咩梦想咧，可能已经封晒尘、潜晒水。当耶稣有一日喺你人生当中擦过嗰阵时候，佢真系要问你：你嗰个梦仲喺唔喺度啊？你要痊愈么？为什么你不是大池旁这里啊？你就想好返嘛。你那个梦发到毛仲会不会执返靓佢抹返靓佢再上路啊？耶稣在我们人生路总会有机会擦过，专登去找这个人，就是讲给我们听。上帝都在我们人生当中专登去找我们，再一次问我们，你要痊愈么？其实我哋心里边咧，我曾经喺呢度分享过有一本书啊，就是、叫做《炼金术士》。 咁呢個係即係西班牙語嘅譯文嚟嘅。佢中文台灣翻譯咧就叫做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。佢就係講到有一個嘅看羊仔喺少年嗰陣時候咧，發咗個好奇特嘅夢。呢、這個夢捉住佢咧，佢要去尋寶。於是佢賣曬所有嘅羊，全身嘅積蓄咧賣曬之後，換咗啲盤村咧就去出發。咁出發冇幾耐咧，就遇到一個稱兄道弟嘅人咧，就呃曬佢所有嘅錢，乜都冇。於是乎佢又重新要去捱女仔咧，再儲盤村，儲到少少盤村咧，佢唔可能儲夠曬先至行嘅。於是乎佢一路行一路去做嘢，一路行一路做嘢，就遇到另外一個英國嚟嘅客女咧，一對商隊咧，又要去揾煉金術士嘅。於是乎佢就跟埋佢去。喺呢個期間咧，佢去到沙漠嘅時候，佢生命裏邊咧慢慢就熬練咗一啲嘅秘技啊。佢能夠見到鷹嘅動作咧，就可以發現到個鷹想講啲乜嘢。到後來去到一個綠洲的時候，透過他這種能力，就在這個綠洲裏面，他得到榮譽和有功勞。這個綠洲裏面的族長就給了金他之外，給了名譽他，他還在這裡認識了一個女朋友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煉金術士出現了，就問他，你的人生下半场是想着在这个绿洲里面继续度你的余生，抑或去继续寻梦呢？你好好想清想楚，我会再找你。这个仿佛就好像耶稣在我们人生里面，当你已经有事业，当你已经稳定有家庭，什么都好像安安定定的时候，你的梦已经发晒毛，潜晒水，三十八年这个人一样啊，我已经忘记了，我希望在这里等着，希望能够得医治。我忘记了，已经没有这种动力了。耶稣突然间介入，再次问你，你要痊愈吗？当耶稣问他的时候，要他做了一样很特别的事，这个人他的答复就是说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池子里面，因为他仍然得一个的目标，就是说我相信当池子搅动，有人掟我落水，我就好翻。现在没有人将我掟落水，所以我没有好翻。咁耶稣问佢：你想唔想好翻？当池水搅动，有人掟我，我就会好翻。现在没有人将我掟落水道，所以我没有好翻。你想唔想好翻？人就系活喺自己一个嘅逻辑世界里边，呢个经验世界里边循环不息，完全突破唔到，解唔到扣。跟住耶稣做了一个很新的动作，对他来讲很困难的，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喂，我跛的，你叫我起来拿我的褥子走，喂，我跛的，即是你不做就不会好的。原来当耶稣基督当上帝的说话在这刻临在你的时候，你不回应，你就会原地踏步，继续38年的人生下半场，不是大迟滞了。但当上帝的话语来了，你照做，虽然呢好像很特别的一个说话和挑战，但你去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康复，并且他这个说话呢，拿着褥子行走，是一个持续的进行式，不是说隔起身行两步，你要继续行啊， keep going, continue, 那你的身体就会不断健壮，不断健壮，去到完全健壮为止。所以健壮是一个应许，但你要使这个健壮完全的康复的话，你要持续直至它100%复还给你。分享这个信息和开头那两个故事，又想跟各位说，未信耶稣的人，你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人类，你里面有神的形象，但因为罪的缘故，他发了毛了，你要捽回靓他，你做不到的，你一定要找回创造你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要回归回他那里，接回他的生命的根源，你才有重新得力这种能力。基督徒，你里面虽然有重新的生命，但这个生命就好像那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那样，去到一个绿洲，你可能已经安顿了，这种安顿的生活已经令到你发晒毛，人生已经没有再没有新的目标了，你都不再期盼再寻宝。在这一刻，耶稣就加入你的人生当中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，是很独特的。 我哋有整体嘅目标，我哋有整体嘅方向，但系你个人，上帝会特别喺你嘅人生当中呼召你做啲好特别嘅事。你系眼就唔会系鼻，你系耳就唔会系手，你系心脏就唔会系肺，每个都好独特。但系我哋砌埋就系一个身体。这个就是不是大池相仿的一个池水，现在就是他现在这个废纸、变成这样了，一切都会过去、第一点，耶稣是一个主动寻找人的神，就仿佛好像那个记者去到农场的时候见到这一只的鹰鸡，你根本你不可能这样生活的噃。所以将这个鹰鸡拿过来，用他的方法将他的能力复还，这个是他的心意。耶稣基督都一样，他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无论你的能力可能很少，但你总是有你的能力，可能跟人比较说那样又得，这样又厉害，那样又厉害，我们样都不得。当你说你样都不得的时候，你就侮辱紧创造你的神。或许你很少，但你仍然是可以得的。如果你说你一无是处，那创造你的上帝你就没有他，他做个废物。你信不信爱你的上帝会创造废物？我星期五同 Jesse 去玩一个的游戏，还有介绍亚历逊Erison 他那个对人的看法，还有十一种非理性的信念。有些人他认为人天生就卑劣的，这些是地狱的材料来的，社会的废物来的。当我们这样看的话，其实是侮辱紧创造他的上帝。喜欢看斌仔年轻的时候就瘫了，他都想自己安乐死，他是不是就一件废物呢？我不是这么看，他是教导紧集体，教导紧我们对生命一种的尊严，他影响紧整个传媒，整个香港人怎样去看待生命，他是教导紧我们，他积极会令到身边的人都会积极，他沮丧会令到身边的人对生命都会黯然。哪个是一无是处的呢？是人的看法，不是上帝的看法。在这里我再跟各位再重温一次郑秀文姊妹这位艺人在2008年10月9号他的浸礼见证。他这样说，我哋都習慣咗迎合呢個世界嘅價值觀，大部分人都欠缺活出自己嘅勇氣，包括我，即係鄭秀文唔係我啊，我係李文芳。我係一位歌手同埋演員，今年35歲，講緊4年前啊。我略有小成就，其實好多錢啦已經，但我從來冇活出真正嘅自己，我習慣活喺一堆嘅價值觀當中，我以為成就越大，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越高。当我拥有越多当我拥有越多，那我又发觉我自己呢就越能够肯定自己。但我却是发觉我自己的内心一无所有，心是空空的。我尝试用更大的成就来去填满它，但招来的却是空荡感更加大，更加恐怖。最后我决定暂停这一场永无止境的追求，我放低我手里面所建造十几年的事业，我毅然放下成功，我要看看我的生命还剩下些什么。跟着有个转折，上帝用了将近1000日的时间，我好感动，让我彻底反省过去我的生命，我看清楚成功和金钱的真相。金钱和成功或者可以建筑我的生活，却一点都不能够满足我的生命。生命应该有更高尚的价值。我在上帝的话里面，我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定位，就是人子来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人的服侍。他说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上，我已经有更重要的使命， 我唔知道上帝会点样安排我生命嘅剧本，但我知道佢会带领我一步一步嘅行。呢一种内心嘅平安，系再多啲钱都买唔到。喺回顾过去1000日里边，上帝的确狠狠地修理咗我。佢俾我喺呢一场嘅放逐，无非就系要我揾翻我自己嘅心。我心而家同上帝已经紧扣住，我再唔害怕，都唔胆怯。我要活出真正嘅自己，活出生命更高嘅价值。我唔要扭曲自己去奉迎呢个世界。呢个系我对上帝嘅承诺。人生系一个单程路，过咗又冇，你有嘅只有现在或者系明天，明天系不可预测，所以你只系有嘅系今日，要好好珍惜现在。但耶稣系寻找我哋嘅神，每一次聚会佢只系我哋提供咗一个机会，但系主要系你平日你只有灵修，有亲近上帝，我哋提供更多嘅平台，让耶稣介入，唔使38年，我相信我哋嘅生命系不再一样。第二点，人必须要回应并且系持续回应主嘅挑战。有时我哋期盼一次过，就完全好倒骨派咁完全成功，错，呢个发紧梦幻想嚟嘅。一次开始就只不过打到门，你仍然要向前行嘅，你生命要进化，仲要去进步，直至完成整个生命嘅过程。就好似 BB 喺妈妈嘅肚里边咧，先系孕育一个胚胎。到出世之后先仲系 BB， 要俾人凑，要凑大一个人可能要几十年时间，要点样成为一个完整嘅人呢？可能一生嘅时间都唔够，因为我哋有缺陷，所以唔好俾自己太过快脆，我够啦，上帝啊，我够啦 ，stop， 冇，我哋跟从上帝系冇话够。第二就是我们必须要持续回应主的挑战，上帝会按照适合我们生命的情况去挑战我们。这个人在他未曾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是被一块的褥子托住来生活，生活了38年，但当他遇见了耶稣，回应耶稣之后，他是拎起了这一块的褥子，托住他睡觉的褥子，拎起他来行走，而不是用这个褥子托住他，而是他的人生是要找住这个褥子，他做回自己的主人，而不是依赖住这个褥子。有时有些病人和有些残缺的人是有福利的。什么福利呢？譬如假如他是跛的，他用这个跛的手就是乞食。譬如他的身烧伤了，烧伤了这些记号可以帮助他呢去动人家的怜悯心的。譬如一个人他跛了几十年，就靠这只跛了的脚去搵食的，你叫他好返之后弊家伙了，拿综援了。本来这只跛的脚可以每个月帮他赚1-2萬元的，一好返之后可能只是拿2-6元。所以有些人未必愿意好返，好返要有代价，有新的学习，有新的开始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圣光堂我来到这里已经大半年，我觉得是要起闹的时间，就好像耶稣挑战这个38年的坛子一样，我们坛够，我们够，不可以再是这样，我们做不到。但当耶稣基督他临在他的话语发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得到，我们可以拎起褥子而行走，而不是再躺在这个褥子上面去等时间过。我记得丽媛在2个星期前去负责敬拜组分享，她的分享很触动我。她说以往她的侍奉，在教会的侍奉和她服侍的时候 有不足有缺失的时候，她有些挫败感，但现在她仍然见到侍奉有不足，仍然有缺失有挫败感的时候，但是他同时 feel 到心里面有团火在这里，他仲想继续去侍奉。他这个的分享令我很感受到神真的在圣光堂里面有工作，上帝的复兴已经临到，他自己去工作，他自己去做事。 好似我主席阿牛，佢一讲到佢嘅身体出现咗一个毛病，我好多人都好震惊。平时最大只嗰几乎就系佢，最挨得一个就系佢，但系里边有一个咁样嘅炸弹，我哋冇一个人知，好难接受。我第一次探完佢之后咧，我里边都有啲沮丧。嗰晚去到镇马小组，我都同阿伟嚟讲，我企唔到肚啊，你领肚啦。人生就系咁样，有太多嘢我哋好似阿郑秀文姊妹讲，我哋唔知道我哋嘅剧本系点样。我唯一要做嘅就是依靠住我哋嘅耶稣，唯有佢清楚知道乜嘢剧本嘅内容适合我们。